兄姐平安。
平安。
前面经文已经结束了，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因为毁谤摩西被神关锁在营外的那段时间，百姓又按照神的吩咐前行了。他们到了巴兰的旷野。其实啊，从这图上啊，这图有点小哦，你可以看到这个圆圈的那一带啊，就是巴兰旷野，其实就在迦南地旁边了。走了一年多，一年五个月，再上去就迦南地了。然后十三章的一节，今天的经文，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的迦南地。”摩西在民数记这段经文讲到，神晓谕摩西。要他指派各支派派个首领，十二个首领进去看看迦南地，好像是上帝发起了这个进去迦南窥探迦南的事件。各位，这个事件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程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事件影响的之广啊，他们让他们该进迦南的没有进，反而在旷野还要多走38年多，然后让这一代已经刚刚数过的603000多个男性全部都要死在旷野后，换成下一代了才能进去。这个事件这么大的影响，带来这么大的风波，是神命令的，是神晓谕的，结果怎么会这样子呢？各位，我们再简单的想想，如果他们不派探子进去，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知道神跟他们讲了，这一块迦南地是什么？牛奶与蜜之地，他们不就进去了吗？就是隔壁而已啊，就进去了。进去迦南之后呢，遇问题遇强敌，他们再过来倚靠上帝去征战，就像约书亚记一样，不就省掉38年到40年的时间，不就这一代的人都可以一起承受这一个多好的祝福、啊、怎么这一个命令要他们进去窥探，反而带来这么大的噩耗？你从这经文去想，是上帝要他们做的，难道是上帝设了一个陷阱要叫他们去跳，结果跳进去了一关38年？好像说我们也会解释经文说，是不是上帝要试探以色列人呢？可这问题啊，一点都不新鲜。各位，我在同样的问题，创世纪神造每一天都说看世界是好的，三章一节告诉你，神耶和华所造的，我有什么？我有蛇，我有蛇，是吧？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神为什么造一只诡诈的蛇呢？来引诱亚当夏娃，然后呢，夏娃引诱被引诱后呢，人类遭难到现在。神造了一个这么棒的伊甸园，为什么弄一棵善恶树在那里呢？还提醒始祖们，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其他全部可以，这个不能吃。上帝不造这只蛇，上帝不造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不就没事了吗？世世代代不信神都在问，神好像做了一个陷阱，让人去跳，跳完了后呢，上帝又发怒，派探子进迦南是好意还是陷阱呢？神造蛇，神造善恶树的果子，是好意还是咒诅呢？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解释这个事情。各位，老约翰，新约的老约翰告诉你，神就是爱，一个有爱的神会挖陷阱给你跳吗？诗篇旧约34篇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他被圣灵感动，他祷告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上帝本是美意的，圣经所有的作者都告诉你，上帝神的意念都是美，都是善的。他们的认知，上帝不是那个专门在试炼人的人，上帝不是每次就考考题，出考题给你们考，让你们考不过的那位上帝，上帝也不是没事就造个陷阱让大家去跳的那位神。换句话，所有新约的作者到旧约作者都在讲一个事情，派探子进迦南不是上帝的咒诅，而是上帝的祝福。那怎么会变成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呢？神的美意怎么最后变成在旷野晃40年呢？摩西在临终之前写生命记的时候，他有回忆这件事，他怎么写呢？哦，对不起，用了太多经文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了，对不起啊，我越跑越远。生命记1章21节，看啊，耶和华你的神已将这地摆在你面前，你要叫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们都就敬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去上去走该走何道，并进何城都回报我们。对不起哦，我经文用了很多。这里生命记的回忆，他告诉你这件事情派探子进去始末是什么？是以色列人跑到摩西面前，都吵着说：“我们要派探子进去看看那块地怎么样。”他跟民数记看来好像是冲突的。你仔细想想看，摩西在摩西五经里面，他做任何事情他都什么主动跟神对话，他跟神像是朋友一样。换句话说，整个事情其实这两段经文并不冲突，整个事情应该是怎么样，整个事情有个轮廓。从摩西的习性来讲，摩西知道以色列人民向他报告，去跟他要求要派探子进去，他就问神，神就晓谕摩西，你派探子进去，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过程。只是在民数记他没有写前头的一段，他从哪里开始写？他从神晓谕摩西开始写，好像神同意了，你们派探子进去吧。然后想想看，民数记花了13、14两章的经文详细写他内容，而他却不写前头，他把所有重心都放在哪里？都放在探子40天回来后，在那个对话的过程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摩西没有写前段以色列人要求要派探子进去，对摩西来讲，因为那个事情不是重点，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他知道他信上帝，他知道神给的是美意，神不会挖个陷阱给我们去跳。那个旷野38年的晃荡，那不是上帝命定的，那也不是出在于谁派谁进去，或是谁去引起要派探子进去。他的问题是在探子回来之后，他们的回应与反应，让这件本来是美好的事情却弄到最后呢，好像被咒诅了。这是当事人摩西，他在写民数记的时候，他深切的体会到，他给留下世代的儿女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变成这样子。 他看重的是事情发生的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他不认为事情的起头有那么重要。各位，我们同样概念了，我们来联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很多事情就值得我们去想想。各位，我们对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发生的各样事情，你会认为它是咒诅还是祝福呢？各位，我们不要都一直在问，一直在问上帝，你为何让这事情发生啊？关键不是这个事情发生，因为它已经发生了，而是什么？我们要在这发生之后学习，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怎么样走过或度过或经过这一件事情。如果这事情是不好的事情，这事情也会带我们做有一个结果，就走向上帝那祝福，上帝本是美意那位神给我们的那一个美善的祝福，他不会是咒诅。在中间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在神的教导、仰望依靠神的陪同中让这个事情改变。我想啊，这个事情概念很重要啊，对我来讲啊就很真实。前年12月份圣诞节，我岳母的事，重大车祸，经过这一年多，我们回想这事情，我们全家都很赞美上帝，因为他不是这个意外，恢复得很好，更重要的是这一年的过程，我们处理解决了这一个我岳母家很久很久解决不掉的困难，也让我岳母得到很大的安心。各位，他带来真的是祝福。我再举一个更通常的例子，各位知道亚马逊和悲歌，一群宣教士受神的感动，做了各样预备，飞飞机飞到了亚马逊和一个食人部落，结果一降落没多久全部被吃了，这是干什么？花这么大力量只为了来这殉道是吗？这是上帝命令的，这是咒诅还是祝福啊？各位都知道后来宣教士的家人接续的进去了，整个事情就变了。我们在神学，我们在认知上，我们知道万事若不是神拦阻不会发生，或是简单说万事都是神同意才会发生。若是这样概念之下，如果发生不好的事情，我们不要执迷只是问为什么发生，一直问上帝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各位一直问下去哦，就是越多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多的抱怨，然后转为不满，然后转为不信。我们要在这样艰难的时候呢转动学习，万事都互相效益，叫爱神人得生命益处。在神容许他必有美意，在神同意必有好处。我们要在中间学习依靠上帝，用依靠神仰望神信神的心，我们再去经历这些事情。各位，再坏的事情，因为你坚持在神面前，都会转为有益处的事。当然相反回来，再好的事什么万事都互相交流，叫什么不爱神或是不信神得不着益处。今天就是让你中了乐透，让你突然间很多益处来，你又怎么样？如果你对神没有那份信，这些东西在你手上会不会是重大灾难呢？摩西打发探子进去的时候，他告诉你正是葡萄成熟时。算了，正是葡萄成熟时，土地是肥美的。这时候探子进去，应该看到很丰富的土地长出来的东西。17节，摩西就对探子说：“你们从南地上去看，看那地如何？其中的居民是强是弱？”讲到居民，就这一节。 然后呢，所住之地，啊，所住之地，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之处是磐营，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没有树木？没有。你看到摩西吩咐他们临前的任务交代，你们去窥探，窥探任务的重心有 五个事情，里面有四个，你就看看土地是何等的丰富，土地的状况怎么样，是不是牛奶与蜜之地。三番两次的跟他讲看土地。其实你想想看，探子进去窥探迦南，他们对神如果带着信心，相信的心，相信这是上帝引导的，神已经很多次的跟他们讲，如果他们他们要求上帝能够窥探，各位，他们如果信，有没有这要，有没有这需要的窥探？我刚才已经谈过了，神不断的跟他讲，这是牛奶与蜜之地，你们刚刚经过旷野那个不毛之地，进到迦南地是神给的，再怎么差也比旷野好啊，不是吗？所以摩西明明叮咛他，显然摩西的叮咛提醒了你们要看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上帝说那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其实有很多的疑问或好奇。换句话说，摩西在这里讨论的事情有个基本的议题，就他们信心的议题。OK， 如果我们按着另外一个观点去看呢，按着军事情报，按着各样的理由，窥探也算合理啦。进去哦，他任务本身就是进去，然后让大家看一看城怎么样，我们该怎么走，然后从情报上来讲有的必要，然后呢让这些首领回来达成共识，让我们一路靠着神再进去，要他们进去看。各位，他们每天在看什么？他每天在路上看云柱火柱，每天在看上帝的约柜在会幕里面。你到底该看什么？如果神这一路都在你前头走，你有需要先去看看情报吗？我不知道。所以他出在另外一个议题，你到底该看什么啊？所以我以这两个引头我们来看。对不起，把荧幕关掉好了，免得骚扰我。神晓谕他们进迦南窥探，他第一节说什么？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我所赐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哥，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鼓励的经文。神赐他们是哪时候？神是在500年前赐给谁？亚伯拉罕的。这段经文凸显500年前神说要给你们的，现在要兑现了。各位，有什么人可以在500年后还对他的应许去完成呢？话该告诉你，上帝是这么样信实可靠的。如果是一个信实可靠的神，进迦南看迦南应该怎么样？整个进迦南窥探是为了增添他们对神的信心，所以神要他派探子进去。然后21节描述他们进去之后，22节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然后呢就地名再过来，他告诉你希伯伦被建造比埃及的所安城早7年。他一直在解释进去之后，希伯伦，希伯伦，希伯伦是什么？创世纪23章19到20节，亚伯拉罕什么？向赫人买了一块土地，当成是什么？当成是他的坟墓。他们一家都什么？在那里有一块地，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祖先，他当祖先一来， 他自己、他的妻子、儿子以撒、雅各都是葬在这里，这是他老祖宗的家族墓园。所以一直告诉你，希伯伦，希伯伦，他们要回去哪里呀？回你老祖宗买的那一块地看一看呐、有需要窥探吗？这块地500年前就被亚伯罕买了，这一块希伯伦，500年前就神已经将它归属以色列人了，神早就安排给你们了。然而经文花最多的叙述是12个探子回来后的对话，从13章25节一直到14章10节，探子过了40天后回来，他们带来的喜讯，告诉你那好消息是、那个地真美，美极了。27节，探子们就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按着原来摩西差他们去窥探的任务，他们了解到土地和土地所有生产都是那么好。但随后呢，28到29节，这10个探子呢就连续的在叙述，当地的民是强壮，城是坚固的，所以呢，地虽好，土地虽好，但是呢，我们承受不起呀、你知道吗？为什么30节加勒马上在众人面前安抚大家说：“我们立刻上去吧，我们就会得那地。”整个环境和整个对话，在加勒的回应里面，你知道已经变了。所以他这么急的回应，我们赶快上去吧，我们上去吧，我们足以得胜。刚讲完32节，探子马上回话，就很强烈的噩耗，讨论的都是什么啊？这个城，迦南的城何等坚固啊！然后呢，那坚固城变成是什么？可以吞吃居民的地。各位，你不觉得他转得太快吗？看见迦南人。看见了这么多家人，有老人有小孩啊，然后都变成什么身量高大，亚纳族变成什么伟人，然后呢以色列人变成谁啊？变蚱蜢。可你不觉得他放大，然后呢内容快速的发酵，清晰的让现场呈现了一个强烈的悲观，好像大家对上帝一点都不没有信心。然后到14章演变成什么？全会众大声的喧嚷，然后百姓整夜哭嚎，好像以色列人已经都死光了，好像以色列人已经打败仗了，毫无机会了，我们就要死在旷，我们就要死掉在迦南地里面了。所以他们还抱怨，巴不得我们早死在旷野，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里，使我们死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然后最后结论是啊，干脆了，我们换一个领袖吧，把摩西换掉，带我们回埃及吧。各位，他们是不是昏了头啊？摩西是他们立的吗？摩西是神找的、是神招来的，根本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他们似乎也忘记了，忘记什么？去年才刚刚看见的，全地那时候全地最强的军队，埃及训练有素的马兵，最强的战车，每个战在出埃及告诉你，每个战车上还有个战车长，这最强的马兵和最强的战车，在以色列没有花一剑一刀，没有牺牲一个人状况之下，全部死在红海里面。忘记了呢，才刚过啊。然后呢，他们就在云柱之下，他们就在火柱之中，在马拿里面抱怨神。会幕才刚盖好，神才刚进会幕。各位，在没有信心之下，恐惧会变成什么？变成哎呀，妻子儿子都要被掳掠了，我要死在刀下了，无中生有。各位，它比我们看电影的灾难片啊，传染还快，比我们今年这去年到今年的瘟疫啊，变化快多了。他们只花了一天。各位，你想想他们哭嚎的内容有多少矛盾呢、哭嚎要回埃及， 他们忘了吗？他们怎么出埃及的？杀了埃及所有头生的，还夺取了所有邻舍的所有金银财宝，然后呢，把他们的军队都灭光了。各位，你还要回去？你还敢回去吗？这些人讲话，我不知道他们无厘头。然后呢，反正都要死啊，死在旷野啊，那死在埃及啊，那你都死了，都不怕死了，为什么怕死在迦南啊？宁愿死在旷野啊，宁愿死在埃及啊，未必要死在迦南呢、啊。啊，没有信心人就是荒唐、离谱。人若离了神，告诉世界的任何事情、任何讯息，再好的信息也是重担，你相不相信？我们不是认识很多人吗？好事情发生，哎呀，还有很多不好；不好事情发生，哎呀，太糟了。各位不是很惨吗？想要的有多，想要的东西很多，哎，要到了，哎，嫌不够，不够多，多了呢，又很难过，没有呢，以泪洗面，不很惨吗？过年家里没有人回来，哎呀，我们多凄凉；有人回来嫌麻烦，要照顾这么多人，搞成，不是很惨吗？没有神，没有信心，没有感恩。什么事情不是重担？生命每一件事情都是重担啊。你知道为什么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祷告时他说什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信靠主耶稣，在主耶稣的影响之下，我们可以从重担，从那些好像总看不到祝福，只是在咒诅的意念之中转而变。这十个探子，他们只看到人高大，惊慌，淹没了所有一切，让恐惧消灭了所有的原来才刚长出来的信心，吓到你刚才讲这么多无厘头，所有东西都忘了。各位，你有没有忘过？你有没有抢过卫生纸？嗯，抢过口罩？各位还记得吗？独木舰队闹得轰轰烈烈，结果呢，全台湾跑，骂翻了，拔掉两个军官，然后呢，没有一个人被他们感染，不觉得很奇怪吗？对不起，我不谈这些事情，吓趴了。开个电视呢就吓趴了，会不会？就突然有人告诉你，哎，我们飞机去面对中共来的飞机，如果开火了，你接下来什么？赶快跑大润发吧。对不起，这里面离谱的不只是这个。上帝把他们从埃及的围炉之家救出来，这多大的福分啊！跟亚伯拉罕都还没等到嘞，这福气到他们身上就变成什么？祸患，他们没有得享安息，看不见前途，所享受的神的喜乐和丰富，和那份上帝给的丰富的信实，全部都消失殆尽。可整个事情不是在神那边做什么了，不是神因为命令他们做什么了，而是什么？因为人心里面黑暗无光，就是这样。其实还不严重，可怕的是什么？整个事情蛊惑，让200万人顿时全部埋在悲伤哭泣，晚上大家都不睡了，让我们一起哭吧。让人离开了神，让人怨恨神，让人不要走上帝的路。结果呢？这20岁以上男丁60万全部在旷野倒闭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承担上帝从500年前应许这丰富的那份福分进迦南。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没有等到的那份福分就这样飞了。以色列人不信，以至于他们失去了承受那份 应许丰富的内容。各位，我要提醒大家，这些被倒闭在旷野以色列人，不是是他们没有承受到神丰富的应许，不是他们没有救恩啊。我们有时候太连得太快了，他不是没有救恩，不要忘了，这倒闭的旷野里面包含谁？包含摩西耶，包含亚伦啊，大祭司哎，包含谁？包含前面那一章七十个被圣灵感动的长老们哎，不是，是他们这些人都是陪葬，对不起哦，他们没有承荷上帝给他们在救恩之上，在世上生活更美的丰富，因为他们的信心不足。人需要信心去承受救恩，这一定有的。我们在信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救恩。但是我们的信心要在神面前一直学习的进步，让我们更美的信去承担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的那一份丰富的应许。所以连我们的信心都可以在神面前不断的向上帝支取，向主耶稣基督那里呼求，使我们不断的在更新，使我们可以越来越走在上帝的祝福和进入那丰富的应许之中。信心做什么？信心帮助我们了解什么神祝福，信心帮我们看见，帮我们体会那份祝福何等真实啊！所以整段经文第一个议题，信什么？第二个题就刚才讲看什么？这一群探子进去窥探土地，窥探土地是他们的任务。神和摩西啊，不是叫他们要进去什么？你看看状况，那决定要不要进迦南。进迦南是神早就立定好的，他们都知道。他们要带神要带他们进这个迦南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十三章十七到二十节，我刚才也读过，摩西指派的探子任务前出发前任务指导，特别跟他们讲要看什么，要看土地，要看丰富的物产，因为摩西从神领受的那份应许，他深知道神给的是土地是佳美之处，那一定是好的，所以面临他们进去看要看重点，土地是好是坏，土地肥不肥沃，城墙怎么样，果子怎么样。结果呢，他们回来回应是什么？他们回来所有回应都是当地的人民怎么样，可完全不同。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我们眼睛看什么左右我们的感受，左右我们现在的感觉，左右事情的答案。但是你要知道，你眼睛看什么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大脑，取决于我们的信念，取决于我们的信心。你要看什么？你该看什么？我印象深刻，我们在这里太多经验了。我记得十七年前，我刚到内陆信仰没多久，我们搬到这里来了，搬到 B1 的时候呢，那时候突然间租到这300多坪，我们非常讶异。可是你知道，每一天崇拜完了，三十几个弟兄姐妹结束后呢，崇拜完了，一看还有十几间教室里面都空的。你知道我7天都在空教室里面，我每天看着这空地，我都问上帝：“你给我这么大地方干什么啊？一人一间房间还太多了。”但是我的祷告，其实我就相信一个事情：神给了这样的空间，神就有预备。我就这样走到如今。各位，你知道我在建堂的时候，在平山建堂这几年前，平山建堂就觉得，哎呀，大概要3亿，我天哪，3亿，算算我们口袋怎么样，所有事情全加一起还不到3000万，我们在开什么玩笑啊？看那些数字的时候，我每次怎么算都在那拼命算，不知道在干什么，我觉得计算机不够大。最后我跟神祷告，我相信神一路来带领我，祷告中我就发现神一路带领我们变成到如今。我回想这一路的带领，我觉得上帝必有预备，就不要再想那些了，我就一步一步向前走，一步一步走，就走到如今。的确，我们活在眼睛看得见的世界，我们活在一个摸得到的世界里面，这些事情总会让我们心惊害怕。突然电话告诉你，哎，你健康检查怎么样了？突然告诉你，这个意外来了。 突然告诉你，哎呀，我们两个夫妇两个大吵一架，突然打开电视，哎呀，国家有难了，啊，世界又发生这个很不好的事。各位，我们要担忧害怕事情太多，堆到跟山一样，你相不相信？记得平安是出于对神的信，平安是出于看上帝要我们所看，专心看着上帝要我们看的。各位，那是什么？你知道这个看什么带来这一个十二个探子带来两组非常大的不同。十个探子报噩耗，还有两个加勒耶稣亚，这两组人在这中经文过程中，他们两组人分别讲了两次话。这讲出两次话内容非常有意思。这十个探子第一次讲话，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难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第二次32节向以色列报噩耗，说我们窥探经过之地，吞吃居民之地，肥沃之地、加美之地变成吞吃，身量高大变成伟人。我刚才都谈过夸张，然后呢看自己变成什么蚱蜢。各位，你们有没有看你们自己像蚱蜢啊？这十个探子越说越害怕，尽管看的仅看的都是人，仅看的都是环境，然后呢这个加美土地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一定会失败。他们不怕神，他们只怕人，从来不想上帝，对不对？你看他们所救恩从来没有跟上帝有任何关联，因为他们只怕人，他们根本不在乎神。可是你看加勒耶稣亚的回应，加勒30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得那地足能得胜，那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地。他的答案什么人高大什么 fine， 上帝给我们的地呀。14章他们两个第二次发言，更14章在一个很大的窘境里面，是什么？他们两个撕破了衣服，你都知道那整体埋葬的悲伤的处境中对他们的两个的愤怒。你看他们两个还眼睛看着谁？看着摩西亚伦啪啪在地上，两个领导者趴在地上，他们两个撕了衣服。可是他们讲什么？我们所窥探经过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谁搬出来了？把上帝搬出来了，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前面十个探子说地要吞吃人，在加勒看呢，他们再大再高壮也就是我的食物而已啊，只是大一点的牛排罢了，不要怕。这两个对话差异在哪里？加勒他们告诉我们要怕的是上帝，不是怕人。这些人告诉你上帝从来不想过，然后呢怕人怕环境怕一切，所以什么都怕。加勒提醒不要得罪神。整个对话呢，你可以发觉他们两个把眼光搬到谁身上？搬到上帝身上去，面对个处境多么艰难。他还告诉你土地及加美，神的应许不会错。疑问大家，难道你们都不怕神吗？当然对他们来讲有另外一个，就在云柱火柱之下讲这些话。可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的确不那么容易随时可以看到上帝，我们会不会也不太怕神呢？我们只怕我们周围的环境，怕别人讲的话，怕各样的变化，我们会只怕事只怕人，但是呢没有想过神呢。其实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明白，加勒给我们一个经验，就是在这样处境下，在这样环境下，这充满担忧处境下，你想想神吧。你会看神看见不同的答案呢？学习去看神，学习是从神的应许去看世界，学习什么 在神的眼光之中，你就看见海底下的那条路了。你如果只有人的感受，只有人的喜好，只有人的世界，就是不断的负担，那叫咒诅。如果你只有神，不断看神环境怎么变，我尽量的学习仰望上帝，你就是一份祝福。信心带着眼光去看，这两个事情使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何等的佳美。不信，用不信的眼光去看不当看的，或是看他们想要看的，然后不带着神所看见的，就是各样的悲伤、哀嚎与哭泣，大不同。既然摩西把这个整个过程写下来，我觉得对现在我们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在中间，他专注在什么事情上？在世上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总要不断的问你自己：我们到底信什么？这样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眼光下，我们当看什么？然后最后，他们就去旷野了，还有38年要走啊。可是这38年中，云柱没有离开。火柱依旧在，玛拿天天给，上帝的会幕，上帝荣光不断的出来，神跟着他们一起什么去旷野38年了，是不是？我在想我是神，我大概就走人了。神都那么生气了，你后面看到经文，神不断的很生气，你们悖逆我要到什么时候呢？你们不信我要到什么时候呢？可是神却跟上帝就是那个美善的上帝，他的美意，不管他用怎么样的方式表达，他都是因着他本质是那美善的。而我们呢，我们就不断的在学习，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学习爱神，在事情中得生命的益处，让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使我们在信心上学习，可以跟神有更美的接触。愿神纪念我们，我们去祷告。说孩子谢谢你，孩子谢谢你让摩西在这里这么详细的叙述事情的过程，也谢谢你这500年没有变的主，这2000多年也不会变的神，你不离弃，你本是美善。如今我们在各样处境中，我们深知主你不离弃，你必是美善。即使是我们犯罪了，主啊，你帮助我们悔改，也让我们回归到你的跟前来领受你的祝福。谢谢主，愿我们越信越看越蒙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